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7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在礼拜五批准将川普任内对进口光伏设备加征高额关税的做法延长四年，但同时免除对美国大型项目上占主导地位的双面太阳能板征收关税，作为对国内安装商的一项让步。川普从2018年开始对太阳能板加征三成的关税，以保护美国相关产业，促进产业回流。这项关税是在这对中国的光伏电池和太阳能板征收的反倾销、反补贴关税的基础上加征的部分。这一项关税原计划在今年2月初到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对光伏产业状况全面调查之后认定，为了防止美国光伏产业受到更多的损害，维持这个关税仍然是必要的。拜登接纳建议，决定延长四年。中共原本期待拜登入主白宫之后会取消他的前任对中国加征的惩罚性关税，拜登的决定让北京十分恼火。中共商务部发言人在5号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政府不顾国内外相关方强烈反对，执意延长2021措施，不仅无助于美国内产业健康发展，还扭曲了光伏作为新能源产品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中国的光伏产业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展迅速。彭博社5号的报道当中指出，中国是全球光伏产品制造业的主导者，美国相关产品的进口主要来自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包括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设立的工厂。拜登政府正准备公布首个亚太地区经济战略，而这个一直是美国盟友和美国商业团体所期待的。华尔街日报6号报道，美国志在和友好国家在电子商贸、供应链和绿色技术等问题上更紧密地合作，预计不会试图让美国重返2017年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该协定将亚洲很多经济体联合起来，为商业和新技术制定参与规则。拜登政府将新的印太框架视为美国努力超越安全关系，以对抗中共在亚洲日益增长的野心的重要一步。新框架推出之际，中共已经申请加入新版 TPP 和数码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中共还在大力宣传它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当中的作用。该协定是上个月启动的15国贸易协定，此举引发了美国企业和盟友的担忧。他们担心美国在区域贸易协定当中的缺席，让北京有机会确立其在制定贸易和经济规则及标准方面的领导地位，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电子商贸等新兴技术方面。拜登在去年10月的东亚峰会上公布了新经济框架的构想，预计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之内推出细节。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管罗森伯格说，这样我们就不会让中共使美国工人和公司长期处于不利地位。该经济战略框架将会被建构为一系列单独的协议，该地区的国家可以选择签署这些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将会领导该框架的贸易部分，包括电子商贸、劳工标准和贸易便利化。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会监督供应链、基础设施和脱碳，以及税收和腐败等领域。有人饿到骨头突出，有人吓到着住衫睡觉，从窗帘后面露出一只眼睛悄悄观察。这个不是集中营里面的囚犯，而是北京奥运期间的外国运动员的遭遇。芬兰、德国、比利时、波兰和俄罗斯的多国代表队官员表示，他们的运动员在北京的所谓隔离酒店经历了噩梦，譬如没有网络、食物糟糕、分量不够、没有训练设备、隔离程序混乱、不透明等。路透社报道6号，芬兰主教练费洛宁和传媒视像对话，他说芬兰职业冰球前锋安提拉没有得到好的食物， 并且承受住巨大的精神压力。安提拉在18日之前病毒检测呈阳性，据队医说他已经不再具有传染性，但仍然被隔离。他们认为中国出于某种原因隔离他，不尊重他的人权，这种情况很恶劣。今日国际冰球联合会将会同国际奥委会会面，讨论安提拉和其他运动员的案件。波兰短道速滑运动员马里谢夫斯卡在 Twitter 上发文说，自己在1月30号检测呈阳性之后，5号凌晨3点他们将我从隔离当中拉了出来，那个晚上真是太恐怖了。几个钟头之后，马里谢夫斯卡说他准备参加500米预赛，但是突然传来消息说他们不应该给我脱离隔离，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威胁。一名波兰奥委会代表表示，他6号稍晚会澄清情况。俄罗斯的冬季两项选手雅斯涅佐娃在隔离期间在 Instagram 发文哭诉食物好差，三餐食的一样，说他胃痛、黑眼圈、体重降了很多，骨头都突了出来。而俄罗斯队医生就有新鲜水果、沙律、明虾和椰菜花，无法理解为什么对选手有差别待遇。礼拜六，德国代表团团长希梅尔普芬尼格话，北欧三枚金牌得主弗良泽尔同另外两名德国运动员受到的对待不可接受。6号，希梅尔普芬尼格表示，德国代表团滑雪联合会同国际奥委会向主办方投诉之后，从5号开始，运动员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美国加州出生、替中国队征战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朱奕在6号的女子团体比赛当中摔倒，获得最后一名，引发大陆社交媒体上的舆论风暴。在微博上，朱奕失误的话题在短短几个钟头之内就获得了2亿次浏览量，但是到当晚这个话题已经被审查。当日是花样滑冰团体赛的第二日，朱奕最先登场，他滑入溜冰场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误，最终得到最低分结束。中国队因此在积分榜上从第三位跌至第五位。由于中共一直以来吹捧奖牌数量代表了国家实力，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面临着取得成绩的巨大压力，很多运动员因为表现不佳而遭到批评甚至谩骂。为了增加冬季奥运会上的奖牌数量，中共在海外大力招募为中国队效力的海外运动员，朱奕就是其中之一。CNN 评论，中国社交媒体对他的攻击亦都凸显了为中共效力的归化运动员所面临的压力。朱奕出生于一个华裔移民家庭，2018年决定代表中国队出征花滑赛事，他放弃了美国国籍，还将英文名由 Beverly Zhu 改成了汉语拼音 Zhu Yi。 他比赛失误之后，有些网民将矛头对准了他的家庭关系。朱奕的父亲是一位屡获殊荣的人工智能科学家，2020年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入北京大学。还有网民批评朱奕不能够讲流利的中文。朱奕受到的攻击和另一名加州女孩谷爱凌的巨大人气形成鲜明对比。谷爱凌2019年宣布将会代表中国队参加北京冬奥，有望夺得三项金牌。中共官媒大量报道谷爱凌，在她拥有190万粉丝的微博上，谷爱凌的首秀这个标签在6号的热门话题当中获得了超过3亿的浏览量。不过谷爱凌拒绝回答外界有关自己是否已经放弃美国护照的问题，她的名字亦都并没有出现在放弃公民身份的美国人名单上，外界怀疑她可能同北京达成了某种协议。加拿大渥太华等多个城市抗议政府针对新冠肺炎禁令，6号上街抗议。网传影片显示，抗议的人群手里面举着的牌话，歧视不是公众卫生，媒体是病毒，不要让杜鲁多离间我们，多谢货车司机，批判性思维，自由高于恐惧等等。此前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曾经说，这些加拿大人是边缘和少数人，说他们有种族歧视和暴力思想。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渥太华有几千名抗议民众用车辆同卡车挡住主要道路超过一个礼拜。他们不满政府要求持有疫苗接种证明出入特定场所、强制打疫苗或者强制戴口罩的命令。抗议民众按喇叭或者攞大声公广播表达诉求。渥太华警方收到线报，抗议者打算升级事态，决定加强部署维护治安。另外在多伦多亦都有抗议民众开车封街，一名22岁青年因为持有烟雾弹被捕。在雷湾亦都有几十名民众聚集，抗议强制打疫苗命令。其他抗议地区包括阿伯达省、魁北克省、英属哥伦比亚省、沙斯卡串旺省、缅尼兔巴省等地都能够见到抗议民众聚集，不少民众会当场煮饭，打算长期抗战。6号，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庆祝在位70周年。此前女王为这个喜庆日子所发表的诏书性质的文字，罕见为第一顺序王位继承人查理斯王子的妻子卡米拉证明，这个话题随即成为世界热门。据纽西兰时报报道，关于卡米拉的头衔可能是什么，已经有了多年的争议。卡米拉之前出于尊重，决定使用威尔斯王妃的称号。在声明当中，女王说，到时候我个仔查理斯成为国王，我知道你们会给他和他的妻子卡米拉同样的支持。我真诚地希望到时候卡米拉会被称为皇后，因为他会继续他的忠诚服务精神。据皇家事务评论员菲茨威廉斯说，这个是女王的白金庆典讯息当中的一个戏剧性的宣布，有远见亦都有洞察力。女王最近让卡米拉成为加德勋爵的成员，这个显然是对她的青睐，向公众显示对她的赞赏。皇室专家认为，女王是在公众对卡米拉表达热心之后作出的决定。卡米拉和查理斯王子显然是理想的伙伴，他的慈善工作为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自己的公开露面处理得非常好。卡米拉目前是威尔斯王妃，据菲茨威廉斯说，如果女王没有明显的立场，当查理斯王子登上王位时就会出现问题。女王发话，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查理斯和卡米拉对女王在她登基前夕所作出的姿态备受感动和荣幸。查理斯先祝贺她的母亲对皇室君主制的奉献，然后致辞说，我亲爱的妻子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坚定的支持者，这个史无前例的白金庆典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庆祝女王的服务。在未来的岁月里面，我们将会继续以她为榜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